今年的七月份，中国大陆各地异象频发，多个城市被高温炙烤，并且伴随着一些怪的现象。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各地还发生了罕见的大风冰雹，同时又传出一颗陨石坠落在新疆的消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同时发生呢？请随我们一起走进周刊探秘。
自七月以来，中国大陆43个时县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53个时县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而在高温灼热的同时出现了很多异象。7月29号这天，江苏出现了活鱼在马路上被烤熟的事件。29号下午，江苏镇江一辆运送鲜鱼的货车不慎翻车，因为温度过高，散落在路面上的3万斤活蹦乱跳的鱼儿，随着被人们捡起的时候，有的已经被烤熟了。长沙的记者将鸡蛋、基围虾等放在户外，三个小时后，锡纸基围虾、韭菜、包花甲、包青椒、煎蛋等在阳光下飘出了香味儿。还有更怪的是，湖南省娄底市鸡蛋放半个月竟然孵出了小鸡。7月30号，上海的一名记者往平底锅中放置了一片生培根，并把平底锅放在上海徐家汇商圈的马路上，仅用80分钟就将生培根片煎至八分熟，当时地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杭州西湖龙井茶园也难抵烈日，龙井茶就像被炒熟似的，茶树成片干枯。浙江奉化一条高速公路上有一块10米高的广告牌因为暴晒而自燃，杭州的夏蝉暴死街头，而上海则刷新了140年的高温记录，杭州刷新了60年的记录，仅上海一地就有10多人被活活热死。就在高温在中国肆意的时候，30号宁波却传出天降飞雪、下冰雹、雷雨大风，甘肃省河西走廊突遭沙尘暴袭击，黄沙遮日，白天如黑夜。31号下午，河南开封、洛阳、商丘、三门峡、鹤壁、新乡、焦作、纪元八市相继出现大风冰雹天气，并伴有降雨。8月1号，上海和杭州部分地区也分别出现天降飞雪和冰雹。最近一两周，长沙机电宿舍的围墙外的大树上出现成千上万的毛毛虫，居民都进入虫战的状态。
中国人讲哈，天人合一，一个社会道德败坏了，那必然就是天灾人祸不断。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到处都是负面信息，地震、水灾、旱灾、虫灾、火灾、矿难时时发生，很多事情啊出现的都非常蹊跷。就比如这几天哈，南方热的呢都要死人了，宁波哈居然还能飘起白雪。面对这一切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中共夺权以后，中共党魁毛泽东就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破坏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及道德。邓小平的一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人的眼睛指向了钱，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到了江泽民这里，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人们败坏堕落。从江泽民当政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开始急速下滑。
历史上呢，很多先知哈留下了很多预言，从这些预言看呢，人类真正的这个灾难呢似乎还没有开始呢。今天哈我们看到的一切哈，或许只是上天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人们还是不能在道德上回归正统的话，那恐怕真正的灾难呢就要开始了。
中共毁坏了中国5000年来的传统文化，破除信仰，鼓吹无神论，古人有灾，君王最急兆。
对当权的人，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的话，就是应该检讨在这个施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史记》里面专门有一章叫《天官书》，就是讲这个星象和人世间这种对应关系。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不是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14年前的720，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14年后的今天，作为江派的迫害政策的继承人薄熙来面临审判。但其政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中共至今仍在极力掩盖。
我记得在1999年，当时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热，北京连续大概好几天温度是超过40度的。中国人他这个传统文化中，他有天人感应之说，这个呢是在汉代的时候，一个大儒叫董仲舒，他提出这样一种天人感应的学说：如果人做事坏事做多了之后，可能就会有自然灾害的降临。
就在薄熙来被公诉世纪大审即将到来之际，七月的最后一天，北京雷雨闪电伴随妖风，被民众称为空气中涌动着不安分的味道。31号凌晨，一颗陨石坠落在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盖木村，砸出2米大坑，一些房屋玻璃被震碎。1976年3月8号，吉林省天降陨石雨，随后中共三大巨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死亡。7月28号，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24余万人死亡。1997年2月15号，山东菏泽发生大规模陨石雨。19号，中共第二代党魁邓小平死亡，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开始腐败治国。除了各种天灾不断，步入七月后，大陆各种暴力事件也频频爆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7月17号到22号6天的时间，北京接连发生街头、超市持刀行凶和首都机场爆炸3起暴力事件，引起各界关注。今年3月，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习近平称中共正面临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并表示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习近平承认部分地区民怨到了沸点，民愤接近临界点。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共的维稳体制在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烈性的火药桶，旁边的火花在不断闪现，有可能引起整体性的爆燃。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
大家好，8月6号，台湾的媒体说，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取消了每年都会召开的集团业绩电视说明会。外界就猜测呢，李嘉诚刻意低调，是准备要把家族的产业交给长子李泽钜。李嘉诚也曾经对外表示过呢，名下的长和系的资产都会交给长子。尽管李嘉诚去年信誓旦旦地说不会撤离香港，但是8月1号李嘉诚名下的和黄黄埔有限公司公布的中期业绩报告却让外界惊叹，李嘉诚正在离开香港。和黄呢，在欧洲获利是124个亿的港币，占和黄集团总利润的35%，这比和黄在香港和大陆利润的总和还要高出7个百分点。按照4月份发布的2013福布斯华人富豪榜的数据显示，李嘉诚的净资产高达310个亿的美元，现在他的半数资产已经移到了欧洲。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集中在公用事业上，他旗下的长江集团在英国的投资总金额超过300亿英镑，折合是3720亿的港元，掌握了英国30%的电力供应，为7%的英国人提供自来水，为1/4的英国人提供配气服务。相对比李嘉诚在欧洲大手笔的收购来看呢，他在香港却是一种抛售的姿态。李嘉诚现在正在为旗下的百家超市积极物色买家，希望能够获利呢300亿的港币。这笔钱除了偿还贷款之外，剩下的还会继续投入欧洲的事业。这样看来呢，想要交棒给长子的李嘉诚最后的决断是逃离香港，逃离中共。李嘉诚为什么要逃离呢？这个理由应该可以从李嘉诚选中英国的原因当中看出一点端倪。那么在完成了收购英国配气网络之后，长江基建集团的总经理就说呢，英国拥有良好的经商环境，完善和成熟的法律、财务以及受管理的业务制度，集团视英国为最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这就说明呢，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法律才是李嘉诚最担心的地方。在1997年之前，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虽然没有民主选举权，但是英国人却留下了相对公平的刑法和经济法，这就保证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地位。白手起家的李嘉诚可以成为香港的首富，正是得益于这种法治社会。中共收回香港之后呢，香港的法治可以说是一天一天的沦丧。2002年，中共想通过23条立法来迫害香港人的人权和民主诉求。 2003年的7月1号，50万香港人上街来反对23条立法。自此之后，每年香港都有几十万人上街游行争取选举权，因为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共，他们争取的是真正的港人治港。但是反观中共的香港特首，从第一届的亲共富商一直堕落到今天的中共地下党员梁振英。2013年，中共背景的清官会向香港输出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甚至到了出手打人的地步。这一幕对香港人来说不是第一次经历。1967年呢，中共在大陆搞文革，搞到了一种内战的状态。同时呢，中共也把这种文革的罪恶输出到香港。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斗争委员会，发动了6·7暴动，搞什么呢？暗杀和炸弹威胁，搞得香港人是鸡飞狗跳，51个人丧生。这一切呢，李嘉诚能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吗？没了法治的香港，只能成为中共黑帮的后花园，所以李嘉诚必须要走。李嘉诚的逃离计划呢，可以说是做到了一种滴水不漏的地步，表面他还哄着中共，直到一半的资产撤离香港才曝光。春江水暖鸭先知，李嘉诚的逃亡可以给还站在中共这艘破船上的人一个提醒，中共要灭亡了，赶快弃船保命。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中共社科院最近在北京发表《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年蓝皮书》。蓝皮书呢承认，中共实施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在法理依据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实际上，在中国体制内外废除劳教的呼声一直不断。而目前面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即将开审的敏感时机，那么中共当局再次高调批评劳教制度。分析认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最担心劳教制度被废除，因为这将会暴露他迫害法轮功的丑恶罪行。
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8月5号联合发布了首部政治发展蓝皮书《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承认，实行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
劳教制度积怨太深，民众和官方中共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冲突就是由来已久了。如果说能把这个环境能够使民众看到，就是说中共好像是现在在这个对民怨的这些案件处理上他有一些那个松动，给他那个形象上这个做一番修饰。
事实上，呼吁废除劳教制度已经谈论很长时间了。早在今年1月7号，刚刚上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宣布将在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3月17号，中共两会闭幕，中共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声称，劳教制度改革方案将在年内出台。
司法系统把中共自己的里面那个系统也搞乱了，中共内部也有要废除劳教的说法，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为了老百姓考虑，而是呢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的需要。
来自民间的要求废除劳教的呼声更是不断，对中共提出的改革劳教制度的各种方案，大陆民众认为恶法再改革也还是恶法。海内外关注的上访妈妈唐慧一案，有律师指出，劳教制度沦为打击上访民众的工具，现在民众维权意识提高，应及早废除。今年4月，中国烂子视觉杂志推出一篇走出马三家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发生在马三家劳教所的非人迫害。随后5月1号，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在全球网络上公映了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这部纪录片记录了12位曾经在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被劳教人员的口述，这些人有深渊的上访人员，还有维护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这12名女人讲述了自己被马三家酷刑折磨的详细经历，酷刑包括小号、抻形、14吊、悬空挂、老虎凳，被用子宫扩张器插进嘴里强行灌食数月，死人床束缚，被往阴道里灌辣椒面等数百种酷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就此举办圆桌会议，讨论中共劳教制度的黑暗，以及美国如何帮助促使劳教制度尽快废除。 面对如此高的呼声，中共当局目前并没有实质性的作为。不过诡异的是，7月16号有大陆媒体证实了各地劳教所悄悄进行转型现象。江苏省早在2月就开始启动大规模的戒毒矫治业务培训，湖南、吉林等地出现同样转型现象。
因为中共处理劳教这批人呢，他想办法用其他的像监狱啊、办班啊、另外的形式来那个继续囚禁他们。
目前薄熙来一案即将开审，中共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又在一直僵持不下的废除劳教问题上高调发声。李天笑认为这是直戳江泽民的心病。
废止劳教制度或者停止劳教制度客观上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对江泽民来说他最害怕的当然是劳教问题，随着劳教问题的解决，那么关在劳教这个里边的大多数的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这个被放了或者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这个结论，这样的话对他来说都是非同小可的，就是直接会追究他的罪责，所以他我觉得他是最害怕的。
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发动了这场已经延续了14年的对信仰真善忍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而大陆各地劳教所也成为中共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腥之地。